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啊，感谢神就是带领我和师母啊能够很平安的啊从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回来，我们在那边大概有12天啊，感谢神就是去了那边对圣经的这个的认识更深啊，也对就是看到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的敬畏神，怎么样的来教导他们的儿女啊，真的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啊，他们把经文都戴在额头上面，然后系在那个的手上面，然后每一个门缝都有经文，就是有一个的经文的装作经文的盒子啊，来钉在那个的门缝上面提醒自己。然后每一位的这个儿童呢一天每一天都要教导他们念这个虚马啊，虚马就是听啊以色列人啊，神是独一的神啊，神是独一的，然后他是真神啊，这样子来帮助他们的儿女啊来到去认识神啊，盼望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啊在那边的一些的心得。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到去谈的就是圣灵的喜啊。那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 Star War 啊，星际大战啊，其中有一集我印象深刻，不断出现一句话，是什么话呢？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我一直看的时候就一直跟师母一直在笑，一直都整套片里面呢这句话不断的来重复就是但愿能力就是与你同在你就是有能力这样子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是圣灵呢也是给我们能力的，但是不要误会圣灵不是他的这个能力他的这个能力是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就是一个能力但是圣灵却是一个的位格不像这里这个影片里面的这个的 force 不像圣灵这样子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节就是五旬节到了那犹太人呢有三个很重要的阶级他们呢圣殿就不像我们这样就是到处都有教会他们圣殿当时候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呢平常呢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一年呢有三个阶级他们会到圣殿来到去敬拜神第一个就是在逾越节，然后呢就五旬节，还有一个是叫祝棚节，祝棚节所以呢五旬节是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就记载到耶稣在当时候升天，就交代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这里就说到了五旬节到了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有响声下来就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那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别国的话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念一二七，那时有近前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到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激起了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所以你看在这边就有什么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从各国来了，很远来的就住在耶路撒冷，就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住在那边，那就是天上有大响声，嘣，就很大声，大家都被这声音吸引了，就都来到去到这个声音的地方就是门徒聚集的那一边，就听到他们 就是用他们的相谈啊，就是一种听得懂的话语啊，不是一些什么神秘的话或者是一些灵话听不懂，而是听得懂的哈、啊，是他们的相谈，就很稀奇，就说哎，这些不是加利利的没有啊？加利利人就是在北方那一边哈啊，就好像啊啊，他这不是槟榔人吗？啊，怎么他们会用我们巴杜巴哈的福建话啊，或者是巴杜巴哈的什么话啊？类似像这样啊，就很奇怪。所以你看呢啊，在这边很多的人哈、啊，我读给你们听了哈、啊，这边我们波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皮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各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哦、很多种人啊，有多少种啊，没有计算啊，最少是12种以上啊！啊，这些地方你都不认识了哈、啊。如果我说巴杜巴哈啦，我说马克啊，啊，你就知道啊，这些是古时候的那个地方啊。这个我是讲了，路加是一名医生，他记载东西是很详细的哦。啊，什么人来，他都真的把它记下来。OK， 你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哈、啊？你自己去看哦。啊，全世界各地啊，从东从西啊，不同的，刚才讲到的地方都有把它圈起来。啊，我讲了这些地方的犹太人，他们分散了，那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来到哪里啊？耶路撒冷，在那边过节。有些人可能是在那边住很久，就是去了逾越节之后就不回去了，因为他们回去不像我们今天 everybody can fly 啊，你今天可以啊，一下子飞回去啊，下个礼拜又飞回来。当时候啊，要坐船啊，可能是要整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可能他们来了五旬节之后就住在那边，就等候啊，在逾越节来了之后就住一个月多啊，就等候五旬节，顺便过了节才回去啊，因为这两个节期啊才相隔50天哈、啊，所以呢，我们都不熟那地方，但是就从这些地方不同的地方来的犹太人，我在猜想他们可能住在那边学了那一边的人的一些的相谈啊，就是那边本地人的一些的话啊，这是加利利人啊，这些的耶稣的门徒加利利人没有去过那地方，根本不会的，所以呢，就说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可以用他们的那个哈啊，我不知道我讲不出是什么话了啊，就是那边地方的话了哈啊，有点像我们这边有海南话啦什么话啊啊，我自己是福州人哈、啊，如果你不会福州话的话，你听到一个人讲福州，你忽然间会讲福州话，真的全部人会吓到哈、啊，福州话很难讲啊，所以呢就讲了这些话啊，他们就哇觉得就被他吸引，然后听到他们用这样的话来讲就很奇怪，所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众人都惊讶啊，很诧异啊。皮子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好像我现在一下子可以用印度话来跟你讲，不过你也听不懂了哈、啊。我一下子会讲印度话，你也很诧异啊！哇，怎么我会讲印度话？我没有，从来没有跟印度人住过一起啊，怎么会一下子这样讲？所以就有些人就说：“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有些人就笑说：“啊，他们是啊，喝醉酒了啊。”啊，喝酒的人可能他们不明白哈，啊，就这样来解释啊，因为没有办法，一定要有个答案哈。所以呢，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地说：“啊，犹太人啊，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啊！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已出就是早上9点钟哈，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所以彼得就站起来了，就跟大家解释啊。当大家都很诧异的时候，彼得就说：“他们不是喝醉了，因为犹太人啊是早上是不能喝酒的哈、啊，在前面的几个小时里面，所以不可能是醉了啊，他们没有喝酒。”那他就来到去引用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约珥书里面就记载了，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预言这边不一定是就是还没有发生事的预言，在圣经里面预言也可以说是讲道啊。所以在天上我要显著奇事，在地下我要显著神迹，有血有水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 都是这都在主的大而可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到那时候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下面那一段呢是还没有应验的哈，在那时候没有你有什么神迹啊、血啊、水，这是啊，到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些事情才会发生。但是今天啊，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啊讲哈，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就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哈，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耶稣哈，耶稣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这就是彼得啊，主要我用这一句话啊来到去啊总结彼得向大家的解释，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事情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基督已经被神的右手高举，得到权柄，然后就从父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他们这样子你看到的这个景象呢，是因为圣灵降临了。所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我再跟大家来仔细的来讲。所以当我讲到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句的这个的词汇呢是同样的。当我们讲到圣灵降临，或者是圣灵的洗，或者是圣灵浇灌，看到浇灌下来，或者是圣灵的赐下，都是指同样的哈，在五旬节发生的这件事情呢，是圣灵降临，或者是圣灵的洗，或者圣灵浇灌下来，或者圣灵赐下，在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如果讲圣灵的洗呢，一共提了有七次哈。为什么我强调呢？今天的题目就是圣灵的洗嘛，哈，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就是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洗哈，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哈，以至于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这个的认识啊、了解上不会走偏差哈。那七次提到圣灵的洗，也就是指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那有四次呢是由这个的这个施洗约翰所说的哈。那施洗约翰你看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他都来到去介绍耶稣的时候，就说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就是四次记载，四次都是施洗约翰讲的。讲什么呢？就是他是耶稣的先锋，所以他在介绍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哈，圣灵是给我们施洗火就是审判的意思哈。所以呢，这四次呢是施洗约翰讲的，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是耶稣讲的。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他就跟门徒讲，他就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当时候耶稣过后就升天了，他们就在殿里面等候，等了多少天呢？大概是十天左右。因为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死，然后耶稣复活以后显现了40天，对不对？所以剩下的大概是7天到10天左右，他们在那边等候，他们不多几日，就是这7天10天里面，他们就受圣灵的洗，五旬节就到了哈，圣灵就赐下圣灵的洗啊。然后呢，一次是这个彼得讲的。彼得怎么讲呢？他就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我就是彼得哈，就是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使徒行传11章16节就讲回他听到耶稣所说的东西所以这是第六次。那最后一次呢是保罗讲的，保罗就说什么呢？保罗就把什么是圣灵的洗来到去解释了哈。他讲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以一位圣灵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保罗讲圣灵的洗。所以这里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原来当时候就是主要总挂就是这两种人 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尼人，就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不是犹太人哈啊，为奴的自主的，当时也只有这种人。所以意思就是说，全部人啊，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哈。所以这就是啊保罗所说的哈。所以其实，在神的救赎的工作里面呢，神救赎我们啊这个的施工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跟应许哈，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啊，就是耶稣神呢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赐给我们，差遣他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两件，第一件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降生，是吧？我们看到基督降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常常比较不知道的，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神也差圣灵来到去实施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两个都是在救恩的历史里面呢很重要的应许，就是神要给人的所以它发生的次序啊、时间啊，跟这两者之间啊，都有一种很重要跟有平行对应的关系平行对应的。怎么样平行对应呢？就是主耶稣降生跟圣灵赐下这两件事情呢都很重要，都有平行的一些都有一些的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神预言应许圣子，神也预言应许圣灵在特定的时间降临，完成他们独特的施工。所以呢，圣子在旧约中已经被预言，圣灵也是在旧约中已经是被预言应许要赐下的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呢，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是一次而永远成就，不会再重复的。所以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没有再重复的然后圣灵降临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次的，没有再重复的所以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是什么？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所以我说了，浇灌跟圣灵的洗是一样的所以在以西结书也这样说，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就是圣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呢，就是刚才约珥书我们所读过的，就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人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指的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那在这边你看，圣灵跟圣子呢都是在新约中也有被预言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先锋是谁耶稣还没有来之前，谁就先帮他来到预备人心打广告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圣灵还没有来之前，谁帮他打广告？谁预备？耶稣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有人就是施洗约翰去做耶稣的先锋，然后耶稣就做圣灵的先锋，就是预备人说我将要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是世人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我们知道那圣灵降临在五旬节那一天不会再重复，那圣灵降临之前有没有圣灵呢？有没有呢？有的，在旧约里面也有圣灵，但是那时候呢，圣灵只不过是在特殊的一些情况之下降临在某一些人身上，赐给他能力去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东西过后呢，圣灵就不再跟他在一起了，所以那个时候圣灵是暂时的，但是来到月节的时候呢，圣灵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不再分开这就是他的那个分别然后这两件事是平行的，除了他是有先锋，除了他都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然后知道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你看，在加拉太书时候满足然后神的儿子就 降生了，对不对？啊，五旬节到了，在末后的日子，在那些日子，圣灵就降下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平行的啊，圣子跟圣灵平行的。然后他圣子跟圣灵降临呢，都有特别的记号啊。我们知道就是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跟天使唱荣耀，对不对？所以呢，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天上就有什么响声，是吧？然后呢，过后就是主的荣光四面照着啊，这他就是在圣子出生的时候。然后呢，在圣灵的时候就有舌头如火的显现啊，那同样是有这个荣耀有啊亮光。然后呢，这明亮的晨星照耀只是小孩所在的地方啊，让牧羊人能够找到啊，让这些博士能够找到。然后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也有天上有大的响声，就来到去怎么样吸引了当时的犹太人啊，去到那间的房子。你看到那个的平行吗？就是圣子降临跟圣灵降临的时候一些平行的地方。然后呢，圣子呢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是吗？他就来到我们当中。那圣灵呢降临的时候呢也住在我们中间，不单只是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这几件事情呢都在的啊，显示就是基督跟圣灵来临的一些平行的一些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呢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好像耶稣降生一样，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是指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很独特的一件的事情，它不会再重复。所以在这里呢，彼得呢就开始就解释也是彼得的第一篇的讲道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很长你们如果读这个讲道的话这很小，我知道那个字你看不到，就是因为不是给你看的你自己回去看圣经我不是在这边给你读了太小了，从22节读到就是讲到第39节今天不会读不会来到讲你们自己回去看不然你就是来四海四海你就在那边你就会去读这些的经文那在这边我刚才讲了，彼得已经就是解释，那彼得也讲了一篇的道。那主要是什么呢？彼得讲道有什么主题呢？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那第一个的主题呢就是记载在这33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彼得就第一篇的讲道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这天的事情是为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圣灵降临了，圣灵就是父所应许的，所以降临了之后，你看见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那他们就讲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呢，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故此以色列全家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神已经是立他为主，就是为基督我们知道就是当时候犹太人他们就是因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还是在等着他们的弥赛亚我刚刚去这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是特别的就是反对基督的他们在他们的经典里面叫做塔勒木他们特别的就是去就是对耶稣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的印象，所以犹太人信主是更难的所以有一般的基督徒呢就特别的来做犹先的工作，就是把像犹太人来到去传福音，当然他们有少部分的人信主那我们也继续要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所以呢在这里彼得就向当时的犹太人说，其实耶稣呢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基督他虽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他已经复活了，就证实了他就是基督然后彼得最后还说什么呢？最后就是说你们要悔改， 既然主耶稣是基督呢，比如说你们个人都要怎么样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悔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表示你愿意顺从表示你愿意来到去相信表示你内在你要悔改，你内在里面来到去悔改，然后来到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这应许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并在远方的，这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开始了什么时代呢？就是教会的时期，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你看在41到47节这边就讲到初期当教会诞生以后，你看到圣灵降下以后，就改变了当时候的信了神的人，信了主，接受主的人，受洗了的人呢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42节，都恒心，我们一起来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看见这边呢很短的42节几节六节的圣经就形容当时候信了主的人初期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很简洁，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当然里面的原则是可以运用在我们当中的当然你可以不一定就是如果我们照住他的话我们凡无功用呢如果我们照住他的话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都是你的这样子这是凡物共用大家是怎么样呢？就是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真是一个很美好的世界，对不对看起来很像共产主义对不对？凡物共用嘛，公司吃大锅饭大家都拿出来来到供应大家但是是不是共产主义是吗？绝对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不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是因为圣经说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所以不可以偷窃就是要保护别人的东西，就是表示人是可以有私有权的我的东西你不可以来偷我的你的东西我不可以去抢过来的，去偷的，表示说这是合法的圣经是赞成人呢可以有拥有你自己的东西的，但是呢它跟共产主义看起来很像，但是最大的不同是怎么样呢？共产主义呢是拿着一支枪来逼你的，拿出来不拿出来就绑死你所以呢就是你是要不要都好，愿不愿意都要拿出来这叫共产主义。但是在当时候呢是没有强迫你的，没有强迫你的，是他们自愿的这就不一样了自愿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当中当里面的一个的精神，就是当你是比较丰富的，你看到有人有缺乏的时候，而是你自愿的来到去帮助他这是应该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专做这个特殊儿的在特殊儿的家庭里面，他们可能有一些的缺乏，他们真的是有比较多的需要关注，因为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这些比较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的经历的，我们就是自愿的去帮助他们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这里的教会的这个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了当中呢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什么，都遵守使徒的教训意思说牧师传道按着圣经来到去劝勉大家，大家都愿意跟随而不是说是哎呀你讲你的啦，哎呀我做不到的啦，我不会做的啦，这样子没有，而是愿意遵守 愿意顺服啊，教训，这些教训都是神的教训，我不是我的教训，我是只是一个传道的人，我是神告诉我什么，圣经怎么讲，我就按照圣经，按照神的话来到去教训大家，然后彼此的交结、掰饼、祷告啊，众人都惧怕啊，有时候一些的敬畏的惧怕是好的啊，所以使徒又行了很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你看都要在一处，凡物共用，所以在教会的是一个肢体的生活啊，不可能呢你说我自己是一个孤岛啊，自己是在家里敬拜啊，不来教会，而且天天啊同心合意，在当时候是天天的啊，啊，如果我告诉大家我们天天都来教会，哈哈，啊，你们会吓死啊，哈哈，啊，在这个大城市是比较难的啊。我讲过我的一个其他另外一个牧师的朋友，他到时候在小城市啊，他在马口啊，小小地方，他们天天都用了早餐才去上班的，天天都来教会，真的是天天来教会。这牧师又很会煮哦，天天来教会，牧师煮早餐，大家一起吃祷告啊，然后短短的分享，哇，才去做工。多好的事情哦，啊，天天啊，所以今天如果叫你多来一次小组，你不要说，哎呦，又多一次啊，这样子啊，别人是天天啊，你如果是多来一天啊，啊，所以呢，啊，我们应该就是要常常在一起，要觉得就是在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有那种的相爱，大家能够彼此的来学习，大家同心啊，而且恒切的在店里也在家中掰饼，然后怎么样啊？吃饭的时候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很快乐的吃饭啊，天天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不是假假的哈，啊，不是在那边哈，啊，吃饭的时候假假的哈，大家啊，大家还有心病啊，还有怎么样啊，大家心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的哈，啊，就是关系不好，没有啊，而且赞美神，而且还得众民的喜爱，就是连教会外面的人啊都很羡慕教会的生活。啊，主就这样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吸引了很多的人，就是来教会，觉得教会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哈，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哈，啊，还是会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哈，大家都不同的背景啊，大家都是就是一个罪人啊，都需要神一直的不断的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你看到五旬节降临了之后呢，你看就教会就诞生了，就有一个新的时代啊，就是一个的划分，就是在圣灵的洗或者圣灵降临之前跟之后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啊界限啊，一个的分别啊，所以教会就在那时候开始啊。所以教会在那时候开始呢，我们也看见呢，就是圣灵呢内住在我们里面，他会跟我们信徒永远同在。那信耶稣就有圣灵，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圣灵啊！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圣灵降临之前不是没有圣灵，而是圣灵没有永远的内住啊，只是暂时的。所以你看大卫啊，他跟神讲什么？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是吧？表示说神会收回他的圣灵的。但是今天呢，神不会向我们再收回他的圣灵。你信主了之后，圣灵内住在你的心里面，永远不离开。你说那我犯罪呢？我们感觉到犯罪了，好像神的灵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没有了，神的灵还是与你同在，神的灵内住在你里面，是永远与你同在。所以你看在罗马书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基督的灵？有。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啊！我记得我有时候唱一些歌啊，我只想到一首啦，就是我不知道你会唱吗？圣灵来临如风吹，我们要长大，有听过吗？这首没听过了啊，不过有一些歌词哈，你去听的话哈，有一些歌词是，其实我觉得它是很误导性或者甚至是错误的哈，因为它常常是讲圣灵来 啊，来在我心中这样啊，那就很奇怪了哈、啊。我们好像华人这样啊，就是那个跳童了、啊，来了又走，来了又走啊，这样子啊，圣灵进进出出啊，圣灵来啦，每一次都叫他再来啦，再来啦，这样不会的哈、啊。圣灵不用来了，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哈、啊。所以以后你如果唱到这样的歌呢，啊，你要想一想哈、啊，圣灵不是外面来的。啊，不是又进进又出出啊，又来了一下又没有了，又叫他再来啊，每个星期再来再来啊，圣灵啊你来啊，这样啊，不是的哈、啊，他很有误导性，所以圣灵不会进进出出的，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啊，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可以看是不是这歌词如果那个作者能改一改，就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哈，让大家知道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而不是进进出出的，它是与我们同在的哈，是很亲切的一种的哈。圣灵是一个位格，是一个保惠师啊，好像一个人这样啊，一个导师，常常的来到去帮助我们哈，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啊，我们就不要就是对圣灵有一些误解哈。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在今天也比较常常过度的来到去要追求一些的神迹或者是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或者特殊的一些的感受啊，我们觉得啊好像有这些东西呢啊好像就啊有嗯一点啊，就是啊有就是有好像就追求一种的能力啊，就是要一种的超自然而是特别的一种的能力啊，这种呢啊也不是啊追求神了哈啊，很危险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时候这样追求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得到啊，一定要经历，好像是经历了这个啊才是啊就是有能力，没有经历呢就好像是缺少了一些的东西哈。所以如果我们过度的来到去强调这些啊，那也是啊不合符的哈。我们应该啊，当然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啊来到再讲下去哈。那迟一点我还会跟大家来说啊，圣灵的喜啊，今天我只是告诉大家，圣灵的喜就是指呢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那就是神在旧约在新约，那耶稣也曾经预言了这件事情是怎么会发生。那这件事情一发生了以后，在历史里面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之后，圣灵就改变了整个，就是将救恩实行在我们里面，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了救恩，圣灵就实施了救恩在我们当中。所以有人是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思想，我们呢应该更敏感于圣灵，我们应该更追求圣灵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彼得就是圣灵降临了之后，他从一个本来很胆怯的，他站起来啊，他就勇敢的来到去为神，来到去做见证。那今天呢啊，当然我们也要追求，但是不是那种偏差的那种的过度的哈，那种不对的那种，而是我们应该更敏感于圣灵的感动。所以呢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啊就开始啊，特别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四海查经是研究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啊怎么样的引导，怎么样的跟人有一种很密切的一种的齁、啊、同在呢，我们也应该来学习。所以呢我提议弟兄姐妹啊，就是更多的认识圣灵的工作齁、啊、常常的来到向神祷告，求神的灵住在啊就是住在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常常安静来到去等候他，求他来感动你，他会就是借着不同的经文，借着你的思想，借着环境啊，来到去向你说话啊，来到当然你自己也有这个的责任啊，来到去啊听从他，来到愿意的谦卑，来到去顺服他啊，顺服圣灵的感动。那我自己呢也是在这最近的这期间呢，就是这样子的来向神祷告，说来到敏感与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你有什么感动，求你来到去帮助我。所以当圣灵有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哎呀我不要了我要走自己的路啊，不是啊，你还是就是带着一种谦卑顺服。所以有一些的事情呢，我就觉得圣灵在感动我啊，本来呢我是要这样做啊，后来呢啊圣灵要这样做，圣灵感动，我觉得，哎呀，不要紧的啦，我应该可以啦，这样，啊，最后还是哈、啊，还是最后，哎呀，好了，改变啊，那就按照圣灵所感动的啊，来到去 啊，来到去做啊，其实那你就得到生命的喜乐啊。好，我们就啊一起的来祷告。神啊，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认识，在五旬节的时候，父你怎么样应许了这个圣灵，而且主耶稣你也是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以至于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来到进入主你的身体啊，成为主你的教会。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的圣灵就永远内住在我们里面，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是吧？虽然我们还是软弱的人，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敏感于圣灵的这个的带领，让我们不叫圣灵担忧。主，你也帮助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依靠圣灵啊，来到去生活，常常的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也帮助我们谦卑，愿意被圣灵所充满，愿意降服于圣灵。所以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